崔祖思，字敬元，是清河东武城人，崔衍的第七世孙。祖父崔英在刘宋时任冀州刺史，父亲崔僧护是州里的秀才。祖思年少时就有志气，喜欢读书史。起初任州里的毕主簿和刺史刘怀真在姚庙祭神，庙里有苏侯的像。怀真说，姚是圣人，却和杂神并列，想把他去掉，怎么样？祖思说，苏俊今天可以说是四兄之外的第五个了。怀真于是下令清除所有杂神。太祖在淮阴时，祖思听说他的声望，便主动结交，担任上辅国主簿，很受亲近优待，参与谋划商议，被任命为奉朝请安成王府军行参军、员外正云郎、冀州中正。宋朝起初商议封太祖为良公，祖思启奏太祖说，趁书上说金刀利刃其义之，现在应当称其，实际应和天命。太祖听从了他，转任相国从事中郎，升迁齐国内史。建元元年，转任长监给事黄门侍郎。皇上刚即位，祖思上奏陈说正事说，礼告是人事伦常的纲领，帝王的关键权柄，自古以来开创事业，成就事物，一定把教学放在首位。社会不学习，民众没有志向和道义，悖逆竞争因此兴起，祸乱由此产生。所以淳厚风俗，昌明治道，没有比道德教化更优先的，不能因为艰险或平顺改变思想，节俭或奢侈转移事业。现在没有定员的官员白白领取俸禄，三年没有考绩的效果，九年缺少升贬的次序，国家储备因此空虚匮乏，名利因此凋敝散失，才能优劣没有章程，清浊混杂。应当在太庙南面大力修建文教机构，司农以北广泛开设武校，台府州国超出编制之外的职位，询问他们喜好什么，按类别课业学习，各尽其能，每月供给仆役，像先前一样充实配备。如果有荒废懈怠的，遣送回原郡。特殊的经典和奇特的技艺，等待不按常规的提拔。世人修习他们的学业，必定有超长的等级。民众认识到好处，怎能不努力呢？又说，汉文帝收集尚书用的布袋来做成宫殿的帷帐，自己穿黑色厚增，用熟牛皮带挂件，慎夫人衣服不脱到地上，令惜中等人家十家的产业不见露台。刘备取帐钩上的铜铸钱来充作国用。魏武帝送女儿出嫁，用黑帐，婢女十人。东阿公主因穿着绣衣被刺死，王景兴因淘洗米被讥讽。宋武帝节俭超过常人，张飞房中只有碧色的绡蚊帐、三齐地区的古草席、五个盘的桃花米饭。殷仲文劝他蓄养歌妓，他回答说，我不懂音乐。仲文说，只要蓄养自然就懂了，他又回答怕懂，所以不蓄养。历官帝王没有不因节俭朴素而兴盛，因奢侈华丽而灭亡的。恳请陛下体行唐尧的节俭，追随虞舜的朴素，寝殿就用肃穆低矮建造，膳食器具用陶器瓢器公用，琼玉的簪子、玉制的筷子打碎成尘土，珍贵的皮球、绣花的衣服像草一样烧掉，这实在是风尚高于前代，百姓安于后世了。然而教化信用虽然已经取信，民众的沾染尚未革除，应当加以甄别明确，以加速归于淳厚。详细考察朝廷官员，有乘坐柴车住在蓬草馆舍的，应给予高等级的尊崇，有雕饰墙壁乘坐华丽车辆的，应给予低贱的称谓，放纵于打猎女色，长久违背清正的规范，嗜好音乐美酒，担任官职不被调换。人们懂得了道义的方向，既畏惧又劝勉，那么调和风气，改变习俗，不用等到一天就能完成。又说，法律的重要由来已久，所以曹参离开齐国时，只把刑狱和市场作为托付，其余没有说什么。陆文书说，秦朝有十种过失，其中一种还在，就是治理刑狱的官吏。实在应该清明设置廷尉，慎重选拔司法官员、四丞、狱卒等职，更要加重其选拔，研究学习法律条令，删除繁琐苛刻。诏狱和两县，一个月审讯三次，观察相貌，审查实情，欺骗冤枉一定查清，使审理案件明智谨慎，无愧于易经。宁可放过不守常规的人，不愧对周书。汉代以来研究法律有家学， 子孙都世袭其业，聚集学生讲授，达到数百人。所以张于两家在文帝、宣帝时期享有廉洁声誉，陈、郭两族在武帝、明帝时期流传名声。判决案件没有冤屈，子孙昌盛发达，官至三公相继，禅官子授流传光辉。现在廷尉的律生都是令史出身，家族不是贤红那样的家庭，缺少训导，刑罚不能搁置不用，恐怕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详细选择笃后之事，让他们学习法律条令，考试选拔有成效，提拔为廷尉属官。如果官职世代承袭而业绩不好，是很少的，荒废职守却想办好事情是没有的。就像刘磊世代传承他的职业，厨师就不会缺少龙肝这样的菜肴，这是断然可知的。又说音乐能感动天地，感通鬼神，端正性情，确立人伦，它的意义重大。考察前汉编户千万，泰勒官伶人只有829人，孔光等上奏罢免不合经法的441人，正规乐师确定编制只设置388人。现在户口不到百万，而泰勒的雅乐和正声，元徽年间考核试验有1000多人，后唐的杂技还不算在内，耗费人力，伤风败俗。现在想拨正写曲归于正道，不如罢免杂技，王庭只设置中庆、与妻、登歌而已。这样官府供应给养充分，国家回归淳朴的风气了。又说论儒家以德教感化为根本，谈法家以严厉苛刻为主体。道德教化是太平盛世的精粮肥肉，刑罚是乱世的药物砭石。所以把教化比作雨露，把民法比作风霜。因此有了羞耻心而且能自我约束，是恭敬谦让的关键。令行禁止是治国的关键。那么天下得到治理就在于赏罚而已。赏赐不在于丰厚，毛病在于不平均。惩罚不在于重，困扰在于不恰当。假如甲的功勋少，乙的功劳多，赏赐甲而舍弃乙，天下一定有不努力的人。丙的罪重，丁的过错轻，惩罚丁而赦免丙，天下一定有不悔改的人。这样赏罚空有形式，不能起到劝勉阻止的作用，将会使受惩罚的是受宠惯的大臣，受赏赐的是仇敌之士，杀一个人而万国恐惧，赏赐一个普通人而四海欢悦。又说征收赋税以富裕国家，国家空虚百姓贫穷，扩广田地以充实粮仓，国家富裕百姓丰足。尧凭借天子的储备，实际上拯救了淹没山头的洪水之灾，汤依靠分封土地的积蓄战胜了融化金属的干旱之运。晋代为设置典农官，而中原地区粮食充足，晋朝开发汝水、颍水，而汴河一带存储粮食。现在将要扫平贤华地区，在隆末提克铭记，应当减少劳役，注重农业，开垦田地，广种庄稼。暂时解除山林池苑的禁令，深深抑制豪强大族的兼并专擅，那么兵民都充裕丰足，可以出兵了。又说古代左使记言，右使记事，所以君主的举动一定记录，完全秉笔直书而不玷污。君主没有轻举妄动，知道像丝线一样会织成丝带。现在著作官只记录起居而已，记述事情的人以褒扬恶誉为能事。世上没有董狐，书法必定隐晦。当时缺少南史，没有听说秉笔直书。又说废止谏官，那么听取接纳就没有依靠。虽然督促鼓励朝中官员征询访问割草打柴的人，不如推举选拔质朴正直之士，让他们考虑自己的职责忧虑。越职管事在禁言上困难，当官行事在言辞上或许容易。舆论既然以不发言期望自己，自己也应当因沉默而愧对人。忠诚虽然比不上贤玄，但没有完全废弃弹劾检举的简章。廷尉确实不是世之，怎能容许完全没有审讯文书？所以知道与其用错人，不如不废弃职务，这是眼前的明证。汉朝征召贡禹为谏大夫，他直言不讳，先提出策略。夏侯胜狂放正直被拘禁，后来出狱捕人谏官，取法于附近并不遥远，实行起来就是好事。又说天地没有意志，赋予气是自然均匀的，怎么能只产生古代的杰出人物，而偏偏使一代沉寂呢？关键在于知道与不知道， 任用与不任用罢了。有贤才而不知道，知道贤才而不任用，任用贤才而不委以重任，委任贤才而不信任，这四种情况是古今的通病。现在果真重视郭伟而招来巨星，任用鲍叔牙而寻求管仲，那么天下的贤士不等征召就自己来了。皇上用优厚的诏书答复他，不久升任宁朔将军、冠军司马，兼任齐郡太守，本官依旧。这年冬天，北虏行动，升任冠军将军、君主、驻守淮上。建元二年，晋号征虏将军、君主依旧。随即迁任贾节、都清冀二州刺史、将军依旧。不久去世。皇上叹息说，我正要任用祖司，不幸去世，可惜。下诏赐钱三万，布五十匹。祖司的同宗人文仲起初被征辟为州从事。太史初年，担任宣安都的平北主簿，脱离灾祸归附朝廷。元徽初年，跟随太祖在新亭抵御贵阳贼寇，献出诚心效力，被任命为游击将军。沈攸之事件发生，协助豫章王镇守东府，历任骠骑咨议，外任徐州刺史。建元初年，封为建阳县子，食邑300户。建元二年，北虏攻打钟离，文仲击破敌军，又派君主崔孝伯等渡过淮河，攻取北虏的茶梅树，杀死戍主龙德侯以及伪阳平太守郭度低、馆陶令张德、濮阳令王明。当时北虏攻杀码头太守刘琮，皇上说攻破茶梅足以补偿。文仲又派君主陈敬进攻北虏，逐一戍主白仲都，又派君主崔延书进攻伪淮阳太守梁鄂，都杀掉了他们。建元三年，淮北一名桓雷伟在鲍独固与北虏交战，大破敌军。文仲急速启奏，皇上敕令说，北方起义的人很多，生怕好机会不再来，你好好鼓励沛中人，如果能一时奋起，我会派一位良将直接进入。文仲在任时被百姓畏惧，被任命为黄门郎，兼任乐骑校尉，改封随县侯，曾进献太祖一枚缠须绳，皇上接受了。永明元年，担任太子左帅，累升至征虏将军、冠军司马、汝阴太守。永明四年去世，追赠后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谥号襄子。刘善明是平原人，镇北将军刘怀真的同族弟弟，父亲刘怀明在刘宋时任齐、北海二郡太守。元嘉末年，青州发生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的现象，善明家里有积蓄的粮食，自己只吃粥，开仓救济乡里，许多人得以保全活命，百姓称他家的田地为续命田。年少时静坐读书，刺史杜季听闻他的名声来拜访他，他推辞不相见。40岁时，刺史刘道隆征召他为治中从事。父亲怀民对善明说，我已经知道你能立身，还想看到你立官。善明接受了征召，随即被举为秀才。宋孝武帝看到他的对策刚强正直，非常惊异。太史初年，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叛，青州刺史沈文秀响应他。当时周至所在东阳城，善明的家在内城，不能自拔。伯父刘弥之假意劝说沈文秀请求效力，文秀派他率领君主张灵庆等5000人援救薛安都。弥之出门后，秘密对部曲说，终于免于祸坑了。行到下邳，起义背叛文秀。善明的堂伯刘怀公担任北海太守，占据郡城响应。善明秘密联络集合宗族门客和部曲，得到3000人，夜间斩官奔往北海。同族兄长刘成明又聚集部众在渤海响应朝廷。而弥之不久被薛安都杀害，明帝追赠他为辅国将军、青州刺史，任命成明为宁朔将军、冀州刺史，善明为宁朔长史、北海太守，任命为尚书金部郎。成明病故，于是任命善明为绥远将军、冀州刺史。沈文秀投降后，任命善明为屯骑校尉，外任海陵太守。郡境靠海，没有树木，善明督促百姓种植鱼、甲和各种果树，于是获得收益。回朝任后军将军，职格。太史五年，青州被北虏攻陷，善明的母亲陷落在北方，北虏把他迁移到桑前。善明穿布衣，赤粗食，悲哀如同扶桑。明帝每次见到，为他叹息，当时的人称赞他。转任宁朔将军， 巴西子同二郡太守。善明因为母亲在鲁中不愿西行，流着泪坚决请求得到允许。朝廷大多同情善明的心事。元徽初年派遣北使，朝廷商议让善明推举人选。善明推举周礼同乡北平田惠绍出使北鲁，赎回了母亲。幼主刚立，大臣们共同执政，善明独自结交侍奉太祖，委身归城。元徽二年，外任为辅国将军、西海太守，行清冀二州刺史。到镇后，上表请求北伐，朝廷议论不同意。善明的堂弟刘僧富和善明一起在州里知名。太史初年，北鲁暴虐淮北，僧富率领部曲2000人东去依附海岛。太祖在淮阴，认为他的行为壮烈，召见他，引荐为安城王辅军参军。苍梧王肆意暴虐，太祖忧虑恐惧，常让僧富微服出行侦查舆论，派僧富秘密告诉善明和东海太守袁崇祖说，很多人劝我北拒广陵，恐怕一旦动身不是长久之计。现在秋风将起，你如果能和袁东海稍微触动北鲁，那么我的各种计策就可以实行了。善明说，宋氏将要灭亡，于志都能辨别，所以北鲁如果行动，反而会成为您的祸患。您神武盖世，只应当安静等待，趁机奋发，功业自然可定，不能远离根本，自取失败。派部曲介儿数十人跟随僧父返回灵府，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。苍梧王被废黜后，征召善明为冠军将军，太祖票其资意，南东海太守，行南徐州市。沈攸之反叛，太祖非常忧虑。刘善明献计说，沈攸之控制八州，肆意聚敛，招募人马，制造兵器船舰，包藏贼心，已经十年。他性格既险恶浮躁，才能也不够稳重，起兵数十天迟疑不前进，难道是在等待什么吗？一是他不懂军事计谋，二是人心离散怨恨，三是有掣肘的隐患，四是上天夺去他的魂魄。我原本担心他剽悍勇猛，擅长一战，又怕他轻率迅速，偷袭我们防备不周。现在六军齐备，诸侯共同举兵，从前谢惠失去道义，不战自溃。卢龙违背常理，即使人多又有何用？况且袁灿、刘炳是他的根本，根本已经消灭，枝叶岂能长久？他不过是笼中之鸟罢了。事情平定后，太祖召刘善明回京城，对他说，你对付沈攸之的策略，即使是张良、陈平也不过如此。于是升任他为散骑常侍兼长水校尉，黄门郎兼后军将军、太尉右司马。齐王府建立后，刘善明任右卫将军，以有病为由推辞不救。司空楚渊对刘善明说，高尚的隐退是你一向的志愿，但如今朝廷正要委任你，怎么能就学赤松子、王子乔呢？刘善明说，我本来没有做官的想法，既然遇到了知己，所以尽力奔走，只希望实现志向。现在天下清平，朝廷人才济济，我的私愿已经实现，不敢再贪图富贵了。太祖登基后，因为刘善明的功勋和忠诚，想给他俸禄，召见他说，淮南靠近京城，是国家要地，除非亲信贤才，不派去治理，你替我去那里躺着治理吧。于是让他替代高宗任征虏将军、淮南宣城二郡太守，派遣使者受职，封为新徒伯，食邑500户。刘善明到郡后，上表陈述正是说，周朝凭借三位圣贤相继，两次出兵才成功，汉朝遇上天下无主，多次失败才登上皇位，魏国挟持君主行使命令，实际超过两代，晋朝废立君主掌握权柄，历经四世，帝业聚集，如此艰难。陛下神采自天，照耀深远，智慧遍及万物，道义广备无边，所以能够高歌闲庭，歌除凶敌，垂衣拱手，天下安宁，没有一战之劳，没有半刻之烦，囊括江海，笼盖松带，神灵推举，普天归奉，两三年间承受天命，登临皇位，正居臣籍，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如此盛大的。长盛的人无忧，长成的人容易懈怠，所以虽然休息仍不敢休息，周公作康诰，安定不忘危险，孔子留下典范。如今黄运初创，万化开始， 承接宋末，政教福薄苛刻，百姓困苦，仰赖齐朝拯救。我早年蒙受特殊培养，立志肝脑涂地，只有忠诚，却无点滴贡献。日夜惭愧站立，如同坠入深渊，不知忌讳，仅此陈述愚见，冒昧进言，伏后抚越。所陈述的事情共11条，其一认为天地开创，人神庆贺仰望，应该慰问远方，广施恩泽。其二认为京城浩大，远近归附，应该派遣医生询问疾苦，90岁以上及患六种疾病不能自养的人酌情赐予。其三认为宋氏赦令被宽恕的很少，我认为现在颁布赦书应该使事实相符。其四认为匈奴未灭，刘昶还在，秋风扬尘，可能前来送死，边境各城应该严密防备，特别选拔雄才谋略，以等待时机，所需物资都应预先准备。其五认为应该废除宋氏大明太史以来的各种苛刻政令，推崇简易。其六认为所有土木工程费用暂且停止。其七认为弟子王姬应崇尚节俭。其八认为应诏令百官及抚州郡县各自进献直言，以弘扬唐虞之美。其九认为忠贞孝悌的人应提拔，以特殊官阶清廉节俭苦节的人应授予民政职务。其实认为革命刚刚开始，天地大庆，应及时选择有才辩的人北派匈奴。其十一认为胶州险远，在荒服之外，宋末政令苛刻，以至于怨恨反叛，现在大化初创，应以恩德怀柔，不应远派将士动摇边民，而且那里出产的只有珠宝，确实不是圣朝急需。讨伐事宜认为应暂且停止。又撰写贤圣杂语进献，借以讽谏。皇上答复说，看到所献的杂语都是列圣的名规，众志的深轨，你能效法先贤，编纂抒发情理见识，忠诚以明，深诚显著，我会时时翻阅，不忘观览。又进谏修建宣阳门，上表陈述应明确守宰赏罚，设立学校，制定其礼，广开宾馆，接待边民。皇上又答复说，完全体现了你的忠诚直言，赏罚以惩处守宰，修饰馆舍以接待远方，都是古代善政，我应该努力。另外制定新礼，或许不易推行。国学的美事已下令公卿，宣阳门现已下令停止。我寡得多缺，希望还能听到你的意见。刘善明身高79寸，朴素不好声色，居住的茅屋只有斧凿痕迹，床榻几案不加雕削。年轻时与崔祖嗣友好，崔祖嗣出任卿，继二州刺史时，刘善明写信说，昔日的郊游如今已遥远，有时携手春林，有时拄杖秋涧，追逐清风于树梢，追寻明月于原边，为何故人凋零殆尽。你如今持节北方，我受命南方，相隔千里，江山阻隔，人生如寄，何时能再相逢。我曾阅览书史，数千年间大致在眼前，历代参差不齐，万里相同相异，龙虎风云的际遇，乱极必平的时机，古今难道不同？这实在是一样的道理。近日沈攸之在外拥兵作乱，袁灿、刘秉又被异见者推举，只有京城开创圣基，于是提拔我为首席辅佐，授予我大郡，交付我关中，委任我留守。我既没有拔剑两城之用，横槊拔旗之能，只是凭借小智名列辅命，常恐一旦朝露降临，深恩无法报答，忧虑身重责罚重，转而不可凭靠，回顾生平更加没有头绪，粗茶淡饭不依被褥仍是我所喜好，厌恶美色憎恶音乐，晚年更甚，出藩不与台府有别，入国不与公卿交游，孤立天地之间，无猜疑无依托，只知道以忠奉主，以孝事亲，以节邻民，以俭持家。你如今名家故乡，衣锦故国，宋朝末年荼毒的悲苦已得复苏，和硕道玄的苦难正需解救，派遣游说之士作为向导之使，轻装启程，经营旧土，让四上百姓归业，稷下恢复风俗，你想让谁呢？姑且表达心意，敬献薄礼。建元二年去世，享年49岁，遗嘱薄葬，赐钱3万，布50匹。又下诏说，刘善明忠诚早著，才干兼备，历经险夷， 功勋显著，不幸去世，深感痛惜。追赠左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号列伯。儿子刘迪承袭爵位。刘善明家中没有积蓄，只有8000卷书。太祖听说他清贫，赐给刘迪家葛塘屯谷500斛。刘善明的堂弟刘僧富官至前将军，封为丰阳南，食邑300斛。永明四年，任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，去世。苏侃，字修烈，武邑人，祖父苏护为本郡太守，父亲苏端为州治中。苏侃博览书传，出身正元将军，补任长城令。薛安都反叛，引荐苏侃任其辅参军，让他掌管文书。薛安都投降北魏，苏侃自己脱身南归，被任命为鸡舍将军。遇到太祖在淮上，便自行结交。太祖镇守淮阴，因为苏侃降逆，提拔为冠军录侍参军。当时张勇、沈攸之败后，新师淮北，开始派太祖北戍，不满千人。每年秋冬之间，边淮骚动，常怕北魏入侵。太祖广泛派遣侦察，安抚荒于百姓，又修缮城府。太祖在军中已久，被当时猜疑，于是作塞克营，以表明心志，保卫稳宗，神经越序。德惠和、晋、立宣江、楚，云雷赵壮，天山骤舞，直发指秦关，宁津越汉主。秋风起，塞草衰，雕红丝，鞭马悲，平原千里顾，但见转蓬飞。星掩海静，月彻和鸣，清辉映目，素夜凝亭，金家夜立，与魏陈争。卧琴塔而唱寺，忆松州而道情，蓝寒风而谢宴，菊龙泉而散音，曲绕守宴之叹，吹枕绝月之声。西园琴之咕弄，响庭祸之于心。清官望断，白日西斜，田园亮雾，龙首辉霞，界玄迷，月环波，琴绵绵而方远，思袅袅而碎多。月击琴中之柱，因为塞上之歌。歌曰：朝发西江泉，日西西陵山，金标西致密，怀流西禅园，胡埃西云聚，楚沛西星悬，愁拥西思雨，策创西何言。定环中之意见，沈雕翎之迷泉，悟樊龙之祸泪，唱侠心以七弦。苏侃明白太祖的意图，更加勤勉振奋，将府事委托给他，深得信任。元徽初年，巴西人李成明作乱，太祖提议派苏侃奉命慰劳，回来后任命为羽林监加建武将军。贵阳之难时，皇上又任命苏侃为平南路侍，任领君主，随从驻守新亭，让他分发金银赐给诸将。事情平定后，任命为步兵校尉，初为随鲁将军、山阳太守，清正修养，有治理之才，百姓怀念他。晋号龙骧将军，任命为前军将军。沈攸之事件起，任命苏侃为游击将军，升任太祖骠骑咨议，兼录侍，任命为黄门郎，又任太祖太尉咨议。苏侃侍奉太祖已久，熟知起居，于是与邱巨源撰写《萧太尉记》，记载太祖征伐的功劳。因功封为新建县侯，食邑500斛。齐王府建立，任黄门郎，兼摄生校尉，视为心腹。皇上即位，苏侃撰写《圣皇睿命记》一卷进奏。建元元年去世，享年53岁。皇上非常惋惜，追赠辅国将军、梁南秦二州刺史，谥号治侯。弟弟苏烈，字修文，起初任东莞令、张勇镇军中兵，累至山阳太守、宁朔将军、游击将军。元粲起事时，太祖先派苏烈协助守城，随后随诸将平定石头城，封为吉阳县南。建元中，任贾节，督八州军事、八州刺史、巴东太守、宁朔将军如故。永明中，官至平西司马、陈留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袁荣祖，字华仙，下邳人，是武兵尚书袁崇祖的堂兄。父亲袁亮之任宋北中郎府参军。袁荣祖少年时学习骑马和射箭，有人对他说：武士可怕，为什么不学习文士？袁荣祖说：从前曹操、曹丕上马横槊，下马谈论，这样对天下来说可不辜负饮食了。你们没有保全自己的记忆，和犬羊有何区别？ 宋孝建年间，周礼征必为主簿，任后军参军。伯父豫州刺史袁护之的儿子袁熙祖任淮阳太守，宋孝武因事把他流放岭南，袁护之绝食而死。皇帝病重，又派人杀袁熙祖。袁熙祖临死时写信给袁荣祖说，弟弟常劝我危险时要谨慎言行，如今果然败了。宋明帝刚即位，四方反叛，任命袁荣祖为冗从仆射，派他回徐州劝说刺史薛安都说，上天要废弃的，谁能兴起？使君如今不效仿八百诸侯，依我看来不是好计策。薛安都说，天命有归，如今京城没有百里之地，别说恭维取胜，自可拍手笑看。而且我不愿辜负孝武帝。袁荣祖说，孝武帝的作为足以留下祸殃，如今虽然天下响应，正是加速死亡，无能为力。薛安都说，不知别人怎么说，我不怕这个，大提马就在附近，紧急时便做打算。袁荣祖被扣留不能回去，于是召集部曲，成为薛安都的将领。薛安都假属他为冠军将军。薛安都引入北魏军队进入彭城，袁荣祖携带家属南奔渠山，北魏骑兵追来没追上，袁荣祖怕获罪，于是逃到淮上。太祖在淮阴，袁荣祖归附，太祖保护了他。到宋明帝去世，太祖写信送袁荣祖到仆射楚渊那里，任命为宁朔将军、东海太守。楚渊对他说，萧公称赞你的才干谋略，所以把这个郡交给你。袁荣祖善于弹弓，弹射鸟时羽毛落尽而鸟不死。海湖成群飞翔，袁荣祖登城西楼弹射，没有不折断翅膀掉下来的。被任命为晋西王的征虏将军府、安成王的车骑将军府的中兵参军，又任左军将军。元徽末年，太祖、萧道成想要渡江前往广陵，荣祖劝谏说，您的灵府离宫门只有百步，您一走，别人怎么会不知道？如果单人轻骑出行，广陵人一旦关闭城门不接纳您，您打算去哪里？您现在只要一动脚下床，恐怕立刻就有人敲宫门告发，您的大事就完了。等到苍梧王刘裕被废黜，他被任命为宁朔将军、淮南太守，晋升为辅国将军，又任游击将军、太祖的骠骑咨议参军、辅国将军、西中郎司马、汝阴太守，再任冠军将军、给事中、骁骑将军。参与辅佐开国的功勋，被封为江乐县子，食邑三百户，这是用他祖父原来的封爵来封给他的。后出任持节、都督青州、冀州二州诸军事，冠军将军不变，改任黄门郎。永明二年，任冠军将军、浔阳相、南兴蔡太守。他制作了一个大棺材，装满兵器，让同乡田天生、王道七再运渡过长江北上。监管家奴的仆人犯了罪，告发了这件事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免去他的官职，削夺爵位，并交付东冶关押，经核查没有实据，被宽恕了。后来任安陆王平西将军府的咨议参军，兼任江陵县令，随即升任司马、河东内史。再升任持节、都督袁怀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兖州刺史，兼任东平太守、兖州大中正。巴东王萧子响事件发生时，各地方长官都上奏声称子响是叛逆，荣祖说，这不是应该说的话，只应该说刘盈等人辜负了皇恩，逼迫巴东王，才使他到了这个地步。当时所有的奏章都不能上达，事情平定后，皇上才翻阅查看，认为荣祖的话是只言之论。永明九年去世，享年57岁。他的伯父袁弘在宋孝建初年任威远将军、汝南新蔡太守，据守梁山抵抗丞相刘义勋的叛军，因功被封为西都县子，多次升迁至龙骧将军、司州刺史。一家事变发生后，明帝派袁弘出镇盱眙，领兵向北讨伐薛道彪，并击败了他，被封为乐乡县南，食邑三百户。升明初年任散骑常侍，兼任长水校尉，与豫章王轮流在殿省值班，升任右卫将军。太祖即位后，因他忠心耿耿，封爵不变，加授给事中、兼骁骑将军，多次升迁至金子光禄大夫，享年76岁。永明五年去世，谥号为定。荣祖的堂弟袁立生也任骁骑将军。宋太始初年，薛安都反叛，任命女婿裴祖荣为下邳太守，袁立生当时请假回北方， 谋划杀死裴祖龙，县城响应朝廷。事情败露后逃走，历任官职至太子右帅，生性苛刻残暴，喜欢用鞭子棍棒打人。后来与史安王萧遥光一同谋反，被处死。史臣说，太祖在怀，演一代担任地方长官时，开始奠定霸业，恩德遍及北方，感动了三起地区。青州、冀州的豪强大族，崔氏、刘氏这样的名门望族，率先看到了这位英雄，仰慕其风范而结盟归附。他觐见关于江都的策略，类似任光建议刘秀的话，虽然计议不是他一人提出，但道理上正相契合，这大概就是幕府中的能臣吧。赞语说，镇守淮河北州，功在崔、刘二族。献上奏章提出计议，皇帝感念其忠良之谋，侃侃而谈，暗中扶持，皇家祥瑞由此汇集。袁氏如同山河誓约，削爵免官只是虚惊一场。